罗马书，我们看第八章。打开罗马书，看第八章十二节到第十七节。我们大家打开罗马书，看第八章，我们看第十二节到第十七节。罗马书第八章第十二节到第十七节，我们找到一起读。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因为凡被上帝的灵引导的，都是上帝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上帝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阿们。好，我们在主面前祷告。爱我们的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来到你的里面，我们向你祷告。谢谢上帝，在晚间的时候让我们有敬拜你的机会。求主耶稣基督赐下你自己的圣灵，主啊，让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被圣灵所恩膏和抓住，让我们真正的得着主基督所给的恩典。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我们要以一个题目，就是你是神的儿女。我们来看这段经文。你是神的儿女，我们来看这段经文。那么我跟大家讲，今天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首先我们要确立的就是我们在上帝之间与上帝之间的这样的关系。如果今天我们不能确立跟上帝之间的关系的话，那么我们就很难有一个好的信仰。我们今天纵观圣经，从旧约创世纪看到新约启示录，我们不难发现一个问题：上帝特别强调的是什么？就是你跟他之间的关系。上帝为什么要拯救你呢？也源于你跟他之间的关系。所以说，我跟大家讲，今天上帝特别在意的是什么？就是你到底听不听他的话。就像一个父亲特别在意自己的儿女听不听他的话一样。当你听他的话的时候，那么我跟大家讲，关系就恢复了。什么叫听话呢？其实就是一种顺服，关了吧，其实就是顺服。今天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上帝最带领我们的就是到底有没有听上帝的话。所以说，我们今天在整个信仰的过程当中，我们大家一定要确定的就是你跟上帝有什么关系。如果你不能确定你跟上帝之间的关系，你的信仰白信了。今天我们看上帝是不是中国另一个佛祖，还是中国另一个菩萨？很多地区到那个地方给他们传福音，哎呀，其实我到那个地方给他们传福音的时候都特别特别的难受。信不信主？信呐。有没有聚会？没有。有没有礼拜？没有。有没有查经？没有。有没有祷告？没有。什么都没有。信不信？心里有。你以为酒肉穿肠过佛祖在心中吗？知道吗？心里有。上帝是让你心里有吗？从创世纪看到启示录，哪个是心里有就完了的呀？我心里有，我有主，我跟主关系可好了，抽烟喝酒打麻将什么事都干，我跟主关系可好了，我心里有主。你别看我不去教会礼教师，我心里有主。你别看我不看圣经，我心里有主。你别看我从来不祷告，我心里有主。你那个主是谁呀？你那个主是另一个佛祖，你那个主根本就不是上帝。今天我们中国人就被中国传统的思想牢笼住以后，我们很难把上帝真正的放到心里边来替代你里头那个主。你里面那个主是哪个主？圣经当中有没有一句话说过酒肉穿肠过基督在心中？有吗？
没有，
没有一句啊。 上帝让我们跟上帝建立的是实实际际的关系。我们大家看，上帝所拣选的每一位仆人，哪一个不跟上帝说话？哪一个不为上帝做工？哪一个不为上帝传福音？哪一个不为基督做见证？是酒肉穿肠过基督在心中吗？不是啊，没有一个说我有，我心里有，说不出来，放里放着吧，没什么事不用出来，用你的时候再出来。我到那个地区给他们传福音，没有礼拜，没有聚会，没有查经，没有祷告，什么都没有，只有一本圣经，落了这么厚一层灰啊，就像咱们那个大堂那屋放着的一样，竖排的，这个可能是这个清朝末年出的圣经啊，特别古老，都能当古董，一吹一层灰。什么时候拿出来？大家知道什么时候拿出来吗？每年重大节期初一十五的时候拿出来，干什么呀？拜一拜，拿着圣经拜一拜。很多人呢今天问我一个问题，他说李教师，我可以拜十字架吗？我说为什么要拜十字架呀？他说咱们的上帝怎么也得拜一拜，不拜也不行啊。我看咱们的标记只有一个十字架，那咱拜十字架得了，可以吗？不可以啊。你知道吗？今天如果你跟上帝没有确立好关系，你都不知道你是谁，你一生的信仰就完了。我经常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从你接受耶稣到你归天家这一段时间你怎么办呢？等着得永生，这是官方语言，说的好听啊，等着得永生，你翻译成普通话就是等死。你知道为什么今天很多教会没有活力吗？并不是说活力一定跟年轻人有关系，明白不？我看今天大街上跳广场舞那些老大娘老大妈们活力就很足嘛，哪来那么大活力啊？我们的教会今天为什么没有那么大的活力啊？跟属不属灵一点关系都没有。为什么没有活力？就是因为我们大家都在这等着干什么呢？得永生。你知道吗？这是多么可悲的一件事情。上帝把你在年少的时候拣选出来就是为了得永生吗？我们大家看，撒母耳小小年纪服侍上帝，大卫小小年纪被高立做以色列的王，他们就等着得永生吗？我曾经在讲到的时候我说，我们大家看看耶稣所拣选的十二个门徒，耶稣在那里头年龄最大，约翰在那里头年龄最小，可能当时耶稣拣选约翰的时候约翰不过十几岁，因为到了主后九十多年的时候是这个老约翰写了约翰福音吗？如果他的年龄在耶稣拣选他的时候就很大的话，那么他一定死在耶稣的前头，因为他年龄很大了嘛。所以我跟大家讲，耶稣带的门徒清一水的全是年轻人。教会为什么没有活力？你知道吗？我跟大家讲，不是跟年龄没有关系，是跟我们的观念有关系。你知道，今天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我们大家一定要确定的是什么呢？就是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关系怎么确立？靠什么？靠宣告，靠任信。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我们是不是天天背啊？天天背，对不对？我信，大家给我背一遍。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
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都会背，关键你背它有什么用啊？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你信了上帝，你的罪还在不在？在不在？有的是，有的是。在还是不在呀？罪呢？赦了吗？赦没赦？赦了。赦没赦？赦了。赦了还犯不犯？犯。就这个问题，我问你们一万次，你们一万次都会很迷糊。刚才我们背没背？我信罪得
赦免。
你信不信？
信。
你信吗？你知道吗？我跟大家讲，你们成天背那个东西根本就没用。我信罪得赦免叫什么？观念的更新。我信身体复活叫对上帝的认定，知道吗？这些事情，我信身体复活这件事发生了吗？你放到你的脑袋里，认定它一定会发生。我信罪得赦免，罪赦没赦免？赦免了。你信吗？你信罪赦免了吗？你知道魔鬼撒旦今天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诡计是什么？就是不停的认罪，不停的犯，你知道吗？然后呢，我们回归到圣经里一查圣经的时候，哎呀，痛苦死了。每次都在主面前认罪悔改，每次都在犯罪，到现在你自己都不知道你自己应该是一个罪人好，还是应该是一个义人好，对不对？为什么你不清楚呢？就是因为你没在上帝面前宣告你自己的身份。我们大家有没有在上帝面前宣告过自己的身份？每天早上你宣告吗？我今天上午讲到的时候，我就说，当一个孩子出生以后，你每天都会对他讲什么？叫爸爸，叫爸爸，叫妈妈，叫妈妈。然后人家孩子本来就啊，你看他听叫妈妈了吧，还给你兴奋的够呛，人家就上嘴唇搭一下，下嘴唇声音没发出来，哎呀，你看叫妈妈了呀，一个月就会叫妈妈，感谢主，这孩子真聪明。结果四岁了还不会说话，你知道吗？为什么你天天跟他讲叫妈妈叫妈妈叫妈妈叫妈妈叫妈妈干什么？这就是身份的认定。你在告诉他我是你妈，你在告诉他我是你爸，对不对？那么我们换句话说，别人每天对他讲叫妈妈叫妈妈叫妈妈，等他长大了，是不是会对别人叫妈妈？会不会？
会，
一定会。被拐卖的那些儿童不都是这样吗？几个月的时候被拐走，他也成天抱着这个孩子叫妈妈叫妈妈叫妈妈，结果孩子长大了妈妈，而且还得伺候他到老，等到老马上咽气的时候跟他说，孩子啊，其实你是我花5000块钱买的，我不是你亲妈。电视是不是都有这种镜头啊？都有这种剧情吗？这叫什么呀？身份的认定。你知道今天我们在上帝面前祷告，为什么耶稣教导我们怎么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背不背？我儿子都会背。背完有什么用啊？问题是你背它有什么用？背每一个东西都是有用的呀。为什么耶稣来教导我们祷告，第一句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是什么？我们祷告给谁？祷告给在天上的父。这是什么？这是身份的认定。阿门。你知道我们大家怎么在主面前祷告吗？主啊，父啊，子啊，耶稣啊，基督啊，圣灵啊，你逮谁喊谁，就证明你的关系是混乱的，你知道吗？你看耶稣祷告的时候关系混乱不？不乱。父啊，父啊，他咋不祷告给圣灵呢？圣灵啊，他祷告给圣灵吗？我们大家从圣经当中我们一直看，包括保罗的祷告，包括彼得的祷告，他们都祷告给谁？他们都祷告给父。 圣经当中只记录过一次祷告给耶稣，在启示录里，你自己看，知道吗？其他人都祷告给谁？祷告给我们在天上的父，这叫什么关系的认定？通过我们的祷告都能看出我们现在的信仰，你知道吗？所以说我们很多的时候就是这个关系太乱了，你信的是谁你都不知道，然后你就认为有好多位上帝，圣灵也帮助你，圣父也帮助你，圣子也帮助你。我祷告给圣子没好使，我就祷告给圣灵，圣灵也没听我的，我就找圣父。所以说呢，通过我们的祷告都知道我们现在关系很乱。今天我们能成为上帝的儿女，首先你必须要有一个自我认定。我们是不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徒呢？是的。我们是不是被圣灵重生了呢？是的。那么当我们进入重生以后的这段时间里，我们如果身份不认定的话，那么我们就看不到主基督的恩典。什么叫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这个新的，所谓的新的说的是什么呢？所谓的新的指的是什么呢？新造的人呢，我们大家是不是都接受耶稣了？是不是都新造的人了？你哪儿造了？哪儿是新的？你告诉我，是头发丝是新的呀，还是手指盖是新的呀？从头到脚哪儿是新的？那还那样啊。那么上帝要我们哪儿新呢？我跟大家讲，观念新。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若有人在基督里，怎么样？他就是新造的人。原文是什么意思啊？啊，刘弟兄在这儿，刘成林弟兄在这儿。他没接受耶稣基督之前，我看啊，他是单位老师。接受耶稣基督之后，他有一万种毛病。我用基督的眼睛看他，是新造的人了。谁看他是新造的人？谁看他？是上帝看他。上帝看他是新造的人，我们也得怎么样？看他是新造的人，这是什么？观念的更新。所以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在上帝面前每天祷告都是，主啊，我是个罪人。我告诉你，你是不是罪人？你之前是罪人，但是你接受耶稣基督之后你还是不是罪人？如果你接受耶稣基督之后你仍然是罪人，十字架就一点功效没有，耶稣就白死，你知道吗？正是因为你接受了耶稣之后你不是罪人了，所以十字架的大能才显出来。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这个大能才显出来。显出什么？显出你接受耶稣基督之后，你已经从罪人的身份变成义人的身份。是不是你观念一更新你就变了？不是，是上帝拯救你，你变了。变了之后必须更新观念，知道吗？我曾经举例子，我就说你家是农村的，杨家六队，现在搬到太富小区了，给你一套房子，120平米，进屋装修好了，清一骂全都是大理石的瓷砖。以前在农村住土地呀、啊，雕个旱烟卷啊，穿个这什么大靴子带泥的，回家当院子里跺不跺不就进屋。现在你能吗？环境改变了，你一进屋，哎呀，我已经不是之前那个身份了。我要怎么样整理一下，收拾一下，这就是更新呢、啊、大家明白吗？所以说我跟大家讲，我们今天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的眼光若不定睛在上帝的恩典里，若不单单的仰望神，那么我们就看不见主给我们的能力和恩典呢。我们青年之家现在建小组，小组活动有三项。第一项，分享什么？恩典。为什么要分享恩典啊？什么是恩典？第一个就是神神了啊，神神了。第二个，叫众人因他可以信。第三个啊，就是你得着了什么。这三个放到一起才叫恩典。什么叫见证呢？见证就是叫众人因他可以信。很多人今天到前面分享见证，感谢主啊，我分享一个见证啊，这个我有儿子呀，特别不听话，我钱呢都藏到那个柜里的，回来就找我要钱，找我要钱，我就没给他，他就翻柜子呀， 感谢主啊，我钱就搁那儿，他就没翻着。哎呀，这主太好了，鼓掌。这是见证吗？约翰福音第一章怎么说？什么叫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你分享出来这个见证，底下人信不信上帝？因着你这个见证，底下的人能不能信上帝？什么是恩典？第一个就是神，你把这个恩典分享出来，一定有三方面的信息。第一个，神神了；第二个，叫众人因他可以信，因为神神了，自然而然叫众人因他可以信；第三个，你得着了什么？神神了，自然而然你得着了什么？你知道吗？我们有一个弟兄说，哎呀，我在路上开车，前面有个车，我本来想一把方向盘打到左边我就过去，但是有一个声音对我讲，哎呀，等一分钟，我就没打。当我没打的时候，这一念之差，从那边正好窜出来一台车，如果当时我要把方向盘打过去，正好我俩撞上。感谢主，神神没神了。这个恩典分享完了，人们会不会信上帝？你得着的是什么？神赐你出人意外的平安。把这三点放到一起才叫恩典，你知道吗？所以说呢，小组聚会第一个信息干什么？分享恩典。为什么要分享恩典呢？当我们分享恩典的过程当中啊，你知道一个星期我们小组的组员都在干啥？想啊，明天分享恩典，明天礼拜聚会啊，这一个礼拜有什么恩典呢？会不会想啊？你知道什么样的人有福了吗？昼夜思想上帝话语的人有福了。我们平时都思想啥？哎呀，他种我一垄地，明年我咋能要回来呢？我家牛吃他家苞米杆子了，哎呀，这个苞米杆子胆没胆要啊？你成天就寻思这事儿啊，不是你寻思害别人，就是防止别人害你。为什么？因为你谁也不信吗？但是你参加了小组的时候，你得想啊，主啊，你给我个恩典吧。明天小组分享了，都分享，你说我没有恩典也不好意思。他是不是得想啊？一想恩典，一想恩典，我跟大家讲，你的眼光、你的思想、你的意识全部建立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你越分享恩典，恩典越怎么的就越多。你就会发现啊，原来教会有一个恩典，哎呀，原来就会有两个恩典啊，原来每一天都经历到主的恩典。所以我们教会青年之家分享恩典的时候，不可以分享上个礼拜的，知道吗？只能分享这个礼拜的。你说哎呀，今天是多少号啊？今天三月五号。你说二月十八号，不行，过期了，恩典过期了，不能分享。你只能分享这个星期的，从上个礼拜一到这个礼拜一的恩典，你知道吗？所以说上帝的恩典时效性，每时每刻你都能看见上帝的恩典呢。所以我跟你讲，你信着信着神就怎么的神了，你信着信着神就活了，你知道吗？我跟大家讲，你发没发现我们现在在主面前的信仰就是神在那儿，我在这儿，离得远不远？太远了，摸不着，够不着啊，也摸不着我们的主，也够不着我们的主。但是呢，当你的眼光定睛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你就发现神每天与你同在，你所祷告的每一件事情上帝都垂听，按照他自己的时候全都给成就。神如果不信神了的话，神还是神了吗？我们所今天信的那个神是佛祖吗？初一十五上柱香，然后重大节日烧点纸就完了吗？对不对？不是那样的上帝啊。我们的上帝不收贿赂，我们的上帝是圣洁的主。所以说我们大家首先你一定要明确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关系，父与子之间的关系。如果你确立不好这样的关系的话，你就没有办法过好信仰生活，你也就不明白礼拜聚会讲道唱诗所有这些事情的含义，你也不明白读经祷告对你灵命提升有多么的重要，你就不会在乎圣公事公啊，你就不会在乎这些。我昨天在青年之家讲到的时候，我就讲，我说圣经当中告诉我们人人皆祭司。为什么我们这个青年之家这些年轻人们啊，我们教会不大， 但是呢，每一个人都能参与到上帝的服事当中。为什么？我们光赞美队就五支，每一个赞美队将近十人，我们光赞美队就五十人。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告诉大家，人人皆祭司，不是我要多，我们那个教会没有多大，有一支赞美队都富富有余，还不能全都上，为什么要五支赞美队呢？让每一个人都有蒙福的机会。阿门。所以我跟大家讲，圣经当中说人人皆祭司，圣经当中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你不是工人，不为主做，你能得着赏赐吗？你能得着恩典吗？耶稣说，看哪，庄稼已经熟了，你们要祈求那个庄稼主派更多的工人来干什么？给主做工啊。你不去服侍上帝，你所做的一切的东西都跟主耶稣基督的事工没有任何关系，你能得着什么赏赐？就凭着我们每一个星期来到教会当中聚一次会，然后你的生活就充满了上帝的祝福，你的人生就充满了上帝的恩典，你每一天就充满了圣灵的带领，可能吗？不可能啊，弟兄姐妹。所以我跟大家讲，人人皆祭司，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牛在草场上踹骨的时候不能拢住他的嘴的前提是什么？牛得在草场上啊，他得踹骨啊，大家明白这意思吗？所以人旧约律法规定，牛在草场上踹骨的时候不能拢住他的嘴，其他的时候可以拢住。你在教会当中服侍上帝的时候得着恩典，因为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这个工价上帝给你，教会给你啊，是应当的，你得着主的恩典就对了。所以说教会当中人人参与教会的服侍，他才能得着主的恩典。不是我们需要什么，不是我们需要谁，教会没了谁都能发展，知道吗？因为基督是头，对不对？教会没了谁都能发展，地球缺了谁照样自转。并不是因为我们有多么多么的重要。以利亚在上帝面前说，主啊，他们拆了你，杀了你的先知，拆了你的祭坛，现在就剩我自己了，你看我多能耐。上帝说，我为自己留下7000人未曾向巴黎屈膝，你什么都不算，你知道吗？所以我跟大家讲，我们今天来到上帝面前好好的服侍，认定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谦卑的服侍我们的主，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必要与肉体和世界征战。我跟你讲，这场战争你打也得打，不打也得打。如果你打了，你就是防御战啊，如果你不打，人家就叫侵略战争，知道吗？早晚你都得挨揍，大家明白这意思不？因为当你属上帝的时候，世界就自动离弃你了。当你信主的时候，魔鬼撒旦自然而然就得败坏你，因为不是同伙吗？因为必要这个攻击你吗？所以这场战争你打也得打，你不打也得打。你要是不打，你就被欺负；你要是打，你还能得一席之地。你知道吗？我们大家纵观我们中国历史上的各大战役都是一样，要么他把你掳掠，你成他的俘虏；要么你从他的轭下挣脱，你得自由。今天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头，他带领我们打这场战争必胜，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在这场战争当中得一些恩典呢？圣经当中说什么呢？第六节就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和平安。所以说我跟大家讲，今天我们在上帝面前，若是你不参与这场战争，你不打这场战争，你必定灭亡。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信子的人得永生，不信子的人罪已经定了的原因。所以说弟兄姐妹啊，我们反正啊，现在已经是被欺负了， 为什么不能站起来靠着耶稣基督的大能大力去活着呢？活着不好吗？很多人说，那我现在不是在活着吗？现在是在活着。你为谁而活？你是为杜甫而活，你还是为魔鬼撒旦而活？你还是为上帝而活？你还是为你自己而活？我们大家不知道哪个单位好，哪个单位发的福利好吗？所以说我跟大家讲，今天我们是神的儿女，不能顺从肉体，肉体对我们的只有败坏。我跟大家讲，我再问问大家一次啊，说肉体对我们只有败坏，那我们败坏肉体好不好？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嘛，攻克，饿死不吃饭。我问问大家，以后我们得救的时候是什么得救？什么得救？哎呀，这答案真出奇的一致，灵魂得救。我问问大家，谁作为我们出熟的果子了？谁呀？是不是耶稣基督啊？啊，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是什么复活了？是灵魂吗？有没有身体啊？有没有身体？有身体。我们大家可千万别弄错了啊！复活的时候灵魂得救，上天堂，感谢主，灵魂得救。灵魂搁哪儿呢？犹太人的思想，我跟大家讲，身体和灵魂是一体的啊，只不过他用拟人的手段说，圣灵能刺入你的骨节与骨髓。那你说骨节跟骨髓能分开不？等我们得救的时候是血管一组啊，肌肉一组，骨头一组，头发一组，是那么分的不？一会儿得救了啊，头发呢都上这个教会南头，骨头都上教会北头啊，血管呢都在岭下集合，是那么复活的不？那是收破烂的，收废品分类。我们上帝让我们复活的时候，你就是你，你复活了，阿门。所以说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你不能败坏你自己的肉体，我们的身体是上帝的殿呐，知道吗？什么叫攻克己身？就是你要保守好这个殿呐，明白吗？你要保守好这个，与魔鬼撒旦征战要保守谁呀？保守上帝的殿。你的身体是上帝的殿，所以这个叫攻克己身啊。你想败坏你的殿，魔鬼撒旦想败坏上帝的殿，所以我们在这里替上帝保守好他的殿。你的身体是你的不？不是。你的妻子丈夫是你的不？上帝所配合的。你的孩子是你的不？上帝借着你生的他的孩子。你发没发现什么都不是你的？一天自己还感觉挺好呢，哎呀，我有老头，我有老伴，我家里有三个女儿四个儿子啊，这小生活以后他们都能养我老。我跟大家讲，我们是在这个世界当中寄居的，什么都不是我们的，阿门。所以说呢，我们要跟他们去征战，跟魔鬼撒旦去征战，凡是不讨上帝心意的去跟他们征战，凡是不合主心意的去跟他们征战，凡是魔鬼撒旦搅扰我们去跟他们征战。所以说今天我们不能靠着肉体活，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要靠什么活？靠圣灵活，知道吗？所以说圣经当中说，我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我们所受的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称呼上帝为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所以说你是上帝的儿女，一定有两个证明。第一个是谁？圣灵。第二个呢？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你说圣灵与我们的心这两样跟你有关系不？我告诉你，跟你没有关系。圣灵是出于上帝，良心是出于谁？也是出于上帝。你发没发现有些时候良心不帮你， 当你去干坏事的时候，良心可能会提醒你别干了啊。你说不行，我就得干。干完了以后，当你干坏事的时候，良心还说话不？你发没发现你自己干坏事的那一个过程当中，哎呀，非常舒服。为什么？没人责备你。等你干完了以后后悔了，你知道为什么后悔吗？因为魔鬼撒旦走了，他不管你了，良心又回来指责你了。圣灵出于上帝，良心出于上帝，出于上帝的这两样证明你是上帝的儿女，并不是说你来证明你是上帝的儿女，知道吗？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在想用我的方式来证明我是上帝的儿女，怎么证明啊？第一，我在教会聚会了，第二，我有好行为，是不是？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不就行吗？我口里承认我心里相信，我就得救了。那个心指的不是你的心，那个心指的是上帝给你的心，知道吗？所以说今天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圣灵就会引导你，我们要顺服上帝的引导。所以我跟大家讲，从新约，从旧约到新约，上帝最在乎的就是你听不听他的话，你知道吗？我们家长教育儿女啊，家长教育儿女啊，经常都有一句话挂到嘴边，怎么不听话呢？你知道很多孩子挨打，为什么挨打？就是因为他不听话。绝大多数挨打都是因为他不听话。不听谁的话？不听父母的话，你知道吗？所以说上帝最在意的是什么？你听不听话。听谁的话？听上帝的话，别听魔鬼的话。所以说上帝的话写在哪儿啊？写在圣经里。你不读圣经，你知道上帝的话吗？不知道。所以说作为一个基督徒，你要是不读圣经的话，你就很难接受圣灵的引导。为什么？因为你并不知道哪一句是出于主。所以说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最重要的两件事，读经和祷告。读经是什么？是对真理的装备。祷告是什么？接受圣灵的恩膏。读经是什么？是理性。祷告是什么？是感性，知道吗？所以说呢，这些都要平衡。约翰福音当中告诉我们说，敬拜上帝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什么心灵和诚实呢？就是要用圣灵和真理去敬拜他，这两样是平衡的。你知道一个人犟，什么人好犟，你知道不？什么人好犟？理性感性不平衡的人就好犟，明白吗？今天你知道男人特别理性，女人特别感性，这两样上帝为什么要把你放到一个家庭当中去组建家庭？就是为了让你的家庭平衡。家庭当中肯定一个急，那个就慢啊，然后呢，一个好管事儿，那个就好干活。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上帝要让你平衡。上帝要让你平衡的时候，要让你自我也平衡。你发没发现，你没结婚之前很自我，结了婚以后，10年、20年、30年，你们夫妻二人越来越像。这叫什么？这就叫平衡。今天在我们信仰当中缺乏的是什么？缺乏的是平衡。有些人可能光读经不祷告，有些人可能只祷告不读经，有些人可能就愿意来聚会，但是聚会的时候不愿意赞美，有些人来了就愿意赞美，赞美之后不想听到。你知道赞美是什么吗？赞美就是对上帝感性的表达。讲道是什么？讲道就是对上帝理性的表达，知道吗？所以这两样是什么？平衡。在教会当中，如果只有讲道没有赞美，那么教会里面就越来越充满了知识啊，越来越充满了理性。当教会只有赞美没有讲道的时候，大家就很感性。这个时候谁来了？圣灵来了。还谁来了？邪灵也来了。所以说教会当中一定赞美跟讲道是平衡的，家庭当中理性跟感性是平衡的。 我们信仰当中读经跟祷告是平衡的。如果你没有这些，你不平衡的信仰生活一定会给你带来错误的带领。如果你从来只听到不赞美，只读经不祷告，你肯定是一个理性的人。理性的人追求上帝的结果是什么？就是越来知识越多，经文背的很多，但是这些经文在你里头没能力，知道吗？那么感性呢，你只愿意听歌，你只愿意听赞美，你不愿意听讲道，回去跪那就祷告，祷告的结果是什么？你可能越来越感性，你信上帝，信不信？信。哎呀，来这我的脖子就好了，哎呀，来这我病就好。你越信上帝，越信上帝，信了之后你信的不理性，你信的不符合圣经，你信到最后邪灵就来了，你知道吗？所以说圣灵跟，所以说今天我们的信仰需要平衡。你没有这样的平衡，那么你极其容易上当，你没有这样的平衡极容易被魔鬼撒旦辖制。所以今天我们接受圣灵的引导也是这样，你不读经你就不明白圣灵对你的引导。你知道为什么刚来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在他们身上神迹特别多吗？你知道为什么不？因为刚来到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都很感性。怎么感性？我信，我就信，信我病能好，哎呀祷告就行啊，成就啊，感谢主我就信。我跟你讲，他们正是因为这样感性的信，所以他们很多神迹出现了。但是为什么在教会当中信了那么多年以后神迹反而没有了呢？因为你越信越理性，你知道吗？一看呢，哎呀被鬼附了，一看，哎呀，病了，一看，哎呀，能解决，一看，哎呀，完全用你自己头脑当中的经验去解决上帝所有的一切的问题。你越信越理性，越信越理性，信到最后，你成上帝了，你知道吗？所以说我跟大家讲，今天我们理性和感性需要平衡。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圣灵的引导也都不是千篇一律的。你今天若是一个感性的人，你就要多读读圣经。为什么？平衡一下。你是经常祷告不读圣经的人，从今天开始你开始读圣经。你是经常愿意读经而从来不祷告的人，从今天开始你要祷告。你总参加礼拜就愿意听到不愿意听赞美的人，从今天开始你要跟着一起唱。你总愿意听赞美，听完赞美一讲到就睡觉的人，从下次开始一讲到的时候眼皮上支两个牙签，你就平衡了。大家不用笑，你就平衡了，你的信仰就平衡了，你就越来越好了，你就能用感性和理性平衡的方式去把真理和圣灵真正接到主里面，越来越爱主，越来越亲近上帝，得到上帝的恩典，知道吗？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信了那么多年得不着的原因。为什么？你不平衡，就听到感谢主，就听到，听谁的？哎呀，谁讲的好听谁的，啊，听牧师的，听教师的，听，哎，外来的听，就听。赞美呢？哎，赞美，天天就那几个人赞美，就那两首歌，哼哼呀呀的，有什么可唱的？你每一次都仔仔细细、努努力力去跟着唱。我告诉你，我每一次就是全身心的投入唱。我跟你讲，你是不一样的。你下次要不然你唱诗的时候，你努力的大声的啊，跟着唱，你看看你在礼拜的过程当中你得着上帝的恩典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今天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一定要接受圣灵的引导。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要和基督一样。基督做什么事了？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上帝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阿门。我请问大家，和他一同受什么苦？很多人今天都说，和主一同受苦，我就和主一同得荣耀。主啊，我给你背十字架了，我丈夫又打我，我没吱声，感谢主胜过去了啊。主啊，邻居们今天又抢我两场地，我是基督徒，我不敢吱声，感谢主，我为主背十字架，在地上你说哀痛的人有福了，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主啊，感谢你。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告诉你，你看圣经就能看出什么样的事情。 我们在一个地方学习，环境不是太好，因为你知道神学生出去学习环境都不太好，我们主要听上帝的话语。有一个班长带我们祷告，来，我们在主面前来祷告，祷告什么呢？悔改。不是刚来谁也不认识悔改啥呀，说为什么要悔改呀？主啊，我们今天过的生活太好了。我说哪儿好啊，墙都漏风，也没好好的地方住。哎呀主啊，我们不如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在旷野吃的是蝗虫野蜜，穿的骆驼毛的衣服，还能传主的福音。主啊，今天我们有何等的这样好的条件，主啊，我们没有传福音，我们在主面前悔改。悔改啥呀？你是施洗约翰吗？圣经当中有几个人穿不骆驼毛的衣服，吃的蝗虫野蜜？施洗约翰为什么穿骆驼毛的衣服，吃蝗虫野蜜？不就为了应验旧约先知所说以利亚要来的那句话吗？要不他能穿骆驼毛的衣服，吃蝗虫野蜜吗？所以说很多的时候，我们今天就是在整个的信仰过程当中，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哎呀，跟主一同背十字架。你是耶稣啊，你背的那个十字架和主说的那个十字架，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是一样的吗？什么叫背十字架？同受苦难。受什么苦难？是不是你家吃不上饭，揭不开锅，你丈夫又打你了，受这个苦难？不是。受什么苦难？传福音的苦难。今天我们若不是给主来传福音，你所受的其他苦没用。主啊，今天种地啊，一搞没跑好，跑到自己脚上了。跟主一同受苦难，你受的是什么苦难呢？你说今天你传福音要被公安抓起来判十年，你这也算为主背十字架，知道吗？所以说我跟大家讲，今天有没有这样的逼迫呀？没有。你受什么苦难呢？今天我们只有在福音上跟耶稣基督受苦，以后才能跟耶稣基督一同得荣耀。阿门。保罗说，当跑的路我跑尽了，当守的道我守住了，有荣耀的冠冕为我存留。是当守的道守住了。今天我们若不是为福音的缘故去为主做事情，我们所做的事情就都是徒然的事情，没有任何意义。我今天上午我在这里讲到的时候，我就问大家，我说今天上帝比较关心我们的生命，还是比较关心我们的生活？我们都巴不得上帝关心我们的生活。主啊，家里揭不开锅了，买房子差10万块钱，大家伙给我祷告一下。怎么祷告？你说你买房子差10万块钱，我给你祷告一下，你出门就减10万。你说主啊，建教会差10万块钱，祷告一下，我跟你讲，上帝肯定赐给你，各种方式各种形式赐给你，没准你买彩票都能中奖。当然这种情况也不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因为我们中了奖也是不会把钱拿回来的，知道吗？但是你说你买房子差10万块钱，主啊，我要换台车，我的车不好，我的车这个配置太低，我想换个高配的，还差3万块钱，弟兄姐妹们给我祷告。我给你祷告啥呀？给你祷告3万块钱换台路虎，是不是？主啊，手机太破了，主啊，我这手机这家伙只能接打电话，人家手机都能照相，都能录像美颜，主啊，给我换个手机。换手机有什么用？如果今天你所做的事情跟上帝没有任何关系，上帝不会帮助你的，你知道吗？什么是上帝的旨意啊？我今天讲，我说很，你看，很多到了6、7月份，大学生们考大学的时候，都会写很多祷告条子放到这儿。为我女儿祷告，我女儿要考清华；为我儿子祷告，我儿子要考北大。祷告，祷告完了都考上了，有没有一个回来为主做见证的呀？没有一个。知道吗？祷告条子，今我跟你讲哈，就这个祷告条子，一年咱要把它收集起来，卖废纸都能卖300块钱，老多了。真正寻求主心意去祷告的有几人？你知道吗？主啊，我要换台车，为什么？传福音不方便。你看换不换？ 左右换个手机，为什么？传福音不方便，你看换不换？左右买个房子，为什么？我们要在家里建立小组，你看给不给你？左右把这个房子卖了，卖个高价钱，为什么？我们教会要建殿，我要奉献服事，你看房子卖不卖高价钱？我的家乡鸡西教会年前卖房子，我们家那房子18万5000块钱，没人问。过完年为什么教会要着急买一个教会？那个房子必须卖掉，卖了21万5，上赶着找你。年前18万5，你咋不买呢？不买嫌我贵。年后21万5，咋又买了呢？着急。你怎么就那么着急？为福音的缘故多没多卖钱？为福音的缘故，上帝要没让你亏本？为福音的缘故所做的事情，上帝才会应允，而不是为你一己私利，而不是为你个人嗜好，而不是为你个人的梦想和追求，而是为了上帝的福音。所以我跟你讲啊，今天很多弟兄姐妹没明白这个道理。圣经当中说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子，你要跟耶稣基督一样，你跟他在福音的事情上受苦，你以后才能得着荣耀。阿门。所以说今天呢，我们要过今世得百倍的生活，你必须跟谁有关系？跟上帝有关系。你手中所做的工作必须跟谁有关系？跟上帝有关系。人人皆祭司，每一个人都能参与到服侍主的过程当中，你才能得着恩典的。你知道吗？家是家，家是你家，上帝家是上帝家。上帝家要用着我干活了，那家伙得求我，我还得有功夫。我告诉你，你家可以是你家。你在家炒不炒菜？炒菜，主啊，为你炒菜，你的菜就好吃。你在家拖不拖地？主啊，为你拖地。你在家洗不洗衣服？主啊，为你洗衣服。主啊，我所做的事情都是为了服侍你，你知道吗？当你把这个观念更新过来的时候，你就看见恩典了。神在你家就神了，神在你的生命当中就活了，你的信仰就有意义了，你跟上帝就有关系了。如果你所做的都是为了你自己，就等到每一个星期来到这儿聚一次会，回到家就得让上帝祝福你，你说你跟初一十五上佛祖那儿去一趟有什么区别？酒肉穿肠过，耶稣在心中，犯罪的事随便干，干完以后回到这儿主忏悔一下就得了，主就赦免。主的爱就那么没有原则吗？主就让我们信成这样吗？不是的呀。我跟大家讲，今天肯定很多弟兄姐妹听了我讲到感觉，哎呀，怎么老教训我们？圣经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很少有人可能会贴心的跟你们讲讲这些事情。真正的希望大家得着祝福，年轻的时候没得着，年老的时候也得赶上啊，活着的时候活一天就得经历主的恩典一天呢。所以你越年轻的时候服侍主，你不就越得着吗？为什么有上帝给的恩典不要呢？为什么有神给的祝福不要呢？我们是上帝的儿女，这些本来都是我们应当得的，为什么我们不要呢？不用跟主客气，主给我们的并不一定是我们想要的，但主给我们的一定是最好的。阿门。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好，我们在主面前来